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六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凡住在基督里的人，就恢复了一部分起初受造时的尊贵，在他们里面基督全圣的带导能力得以彰显，他圣灵的荣耀也得以发扬。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人能够从我们的言行举止上看到神的荣耀吗？让我们一起努力。灵修笔记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学习第28课的内容，基督是大祭司。期待您的静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81天，灵修经文出埃及记33章，箴言书第9章，约翰福音12章，以弗所书第2章，神的居所。神啊，感谢你，原来我们按肉体是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人以外的人。以色列人是谁呢？是你所立约的百姓，是你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百姓。你赐给他们基业，你与他们同在。当摩西祷告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你就应允他的祷告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面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并且你显出你的荣耀作为证据。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我们本来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就是我们这些以色列之外的人与以色列中真正认识你的人两下合而为一，借着耶稣基督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主的圣殿，就是神借着神圣灵居住的所在。感谢你，我的神，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我知道你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你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什么是教会呢？ 乃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教会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徒组成的。求你的灵一再启示我们摩西的祷告，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我们之所以区别于世人，并非是你所赐的福，也并非仅仅是我们所拜的是真神，而他们是拜假神这样而已。这些当然是真的，因为唯有你是真神，你所赐的福也是真福。但是我们最大的不同和满足还是因为你的同在。你不与以色列人同去，但不代表你不赐福给他们。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在现代，这表现为，若我们求健康，神说，我赐你健康，但我不与你同在。若我们求事业，神说，我赐你发达，但我不与你同在。若我们求家庭幸福，神说，我赐你家庭幸福，但我不与你同在。哦，神啊，我们听到这应许，何等开心，何等快乐，我们连忙欢呼哈利路亚。但是摩西不，他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摩西看重的是神的同在，这就是基督教给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称颂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而不是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要什么？要神的同在，还是神的祝福？如果我们只要神的祝福，那么我们就不是神的居所。过完这一生，我们就悲悲惨惨地去地狱居住，因为那里没有神，神是轻慢不得的。不是现在不要神的同在，而死后才要神。只是我们可能太多的时候是无知，以为神祝福了就是神的同在。这是因为我们用肉体去认识神，那就自然无法分辨什么是神的同在，什么是神黑色的祝福。因为我们的肉眼所看见的乃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这可能就是亚当夏娃堕落的最大原因。他们在耶和华所赐的一切福之中，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没有神，因为他们不寻求神，迷失在神所创造的伊甸园之中。神的心意乃是要他们透过神所创造的找到神生命果，从而与神在一起。神所要的乃是要居住在人的当中，与人同住，与神同行。以诺何等摸着神的心意，他与神同行300年，以至于神都舍不得与他分离，直接把他接到自己的身边。但是感谢神，虽然我们如此无知和败坏，神却不放弃我们。他对摩西的说话，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看似放弃了以色列民，但是圣灵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因此，这话其实是一种商量的语气，而非是审判的话语。这就是创立世界以前，神与基督的对话。因着基督的代求，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因此，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就是在基督里将我们建立成为主的圣殿，他一定要住在我们当中，他一定要把最好的福赐给我们，就是他自己。感谢神，你要叫我们从无知中转向智慧，到更有智慧。自从我转向在天上的父，享受父家那何等丰盛的基业，这是神主动的工作，这是神恩典的作为。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呢？若我们愿意，先是我们个人成为神的殿，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愿意，就是意味着我们承认自己是愚蒙人，要舍弃愚蒙，要走光明的道。从此我们愿意敬畏耶和华，就是接受智慧的呼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愿意乃是神的工作的开始，并非已经完成。基督耶稣为房角石，这是根基，这是开始，这也是我们可以成为主的圣殿唯一的条件。但在这根基上，我们还要不断地被建造。第一，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今天这就是圣灵，我们需要信着圣灵。信的意思乃是不断地在圣灵的光中去看见真理，并且认识真理的动机乃是为了爱神的荣耀。我们真的需要记住，光信是不够的。官长中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种假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第二，若我们存着爱神的荣耀，在圣灵的启示中一定能读懂圣经，一定可以有神的真理，即使不认识字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我真的盼望有弟兄姐妹不断地鼓励他身边不认识字的弟兄姐妹，去渴慕从圣灵认识真理，不要被谎言所欺骗，以为自己不认识字就不能读圣经。只要他相信圣灵，便借着圣灵给他真理，只要他有这样的心智去边学字边读圣经，我相信一定可以比那些博士却不渴慕神话语的人能够读懂圣经。这样的信徒见证各个时代比比皆是，但是这还不够。虽然我们的动机已经是对的，爱神的荣耀去读经，我们的依靠是对的，依靠圣灵去读经，但还不够。我们需要将真理行出来，这才是服侍主，跟从主。唯有神的儿子才能荣耀神，唯有神的儿子才是真正的真理。我们个人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殿，但是这不够。神所要建造的乃是主的圣殿，基督的身体，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些肢体需要活在身体里面，我们个人要与弟兄姐妹相交，活在教会里面，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个人再能干，但是若不在教会之中，那么也不是属于基督的身体。除非你我如使徒约翰被放逐在拔摩岛，否则我们若独来独往，我个人觉得这个人并不是真基督徒。当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但是我们渐渐成长起来，若我们还是游离在教会之外，我这里所指的就是具体的实体的地区教会，没有委身某一个教会。若你是神的儿女，神要管教你。神的儿女在基督的身体之中，所首先要求的乃是弟兄姐妹在一起。我所指的乃是具体的面对面的在一起，一起聚会、祷告、服侍、交流、分享，还有就是奉献。首先就是金钱的奉献，再到全人的奉献。我相信神所建造的教会当然是从起初神的儿女到主再来时神的儿女，一个属灵的教会，基督身体的建造。但是神具体的工作却是在一个具体的地上教会中的工作。神在属灵的教会中居住，神也在具体的地上教会中居住。你不是具体教会中的一员，那你也不是属灵教会中的真基督徒。你若真是基督身体中的肢体，那你也必定会委身在某一个具体的教会。愿圣灵给我们看见教会生活、弟兄相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神啊，感谢你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分别的，乃是你与我们同在。我记得很多年以前，你就将这个真理指示给我看。 我还记得当时我何等的兴奋，何等的喜乐。万军之耶和华竟然与我这样败坏的人同在，我是蒙了多大的福啊！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竟渐渐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整天所关注的乃是你所赐的福，却有你没你似乎并无区别。神啊，我感谢你，你复兴了我，叫我再次渐渐看见唯有你才是我的唯一和满足。因着长长的弯路，再次踏上正道是艰难的，但也是喜乐的。因为迷途知返是你极大的恩典，也促使我更加珍惜再一次蒙恩的机会。感谢你，求你保守我，求圣灵常提醒我，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已假装不了，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第28课的内容，基督是大祭司。约翰福音17:24这样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耶稣临别的教训给门徒一个完备的启示，当神的国以大能临到的时候，新生命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当他们经历圣灵内住，与他这属天的葡萄树相结合，出去为他做见证并受苦时，他们就会明白神的恩召与祝福。主一方面告诉门徒他们未来的新生活将如何，一方面重复说明他们的祈祷会有大能，因为他赐下无限的应许。最后他以自己的祷告做结束，为了使门徒喜欢，知道他在天上仍然做他们的祭司，为他们代求。他最后以向父的祷告作为留给门徒的宝贵遗产。他这样做也是因为门徒将成为祭司，在他代求的事工上有份，所以要让他们与我们知道如何执行着圣工。主最后一晚的教训使我们明白，这些惊人的祷告应许并不是为我们自己，乃是要为主及他的国度。从主自己我们才能学到奉他的名祈祷的真意与效果。我们已经了解奉主名祈祷乃是完全的与主合一的祈求。这大祭司的祈祷则教导我们奉主名祈祷所能求能期盼的事。这个祷告可以分成三部分，首先为自己祷告，再为门徒祷告，最后为历代的信徒祷告。若有人要跟随耶稣奉献自己做代求之功，而怀疑自己奉耶稣的名能为周围的人带来多少祝福，让他谦恭地接受圣灵的引导，并且来研读这奇妙的祈祷，把它看作祈祷学校最重要的教训之一。第一，耶稣为自己祈祷，他求父荣耀他，使他也能荣耀父。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他也说明了这样祈求的理由，因为父与子在天上所立的圣约已经成就了，圣父应许要赐给他权柄统管万有，作为他工作的酬报，而他完成这功已经荣耀天父， 他大胆地求父荣耀他，让他能够成为他的所事，为他的子民成就他已经从事的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到祭司代求的第一课，从这位大祭司的榜样，奉耶稣的名祈祷，就是与耶稣同心祈求。圣子开始祈祷，便是陈明自己与父的关系，表明他的顺服与工作及渴望得着荣耀的心。我们也当如此，在基督里亲近父，陈明主所成就的功，诉说你与主的合一，你信靠他，在他里面而活，诉说你也要尽心尽力完成天父所托的功，单为父的荣耀而活，然后充满信心的恳求，让主在你身上得荣耀。这就是奉主名的祈求，用主的话语，在主的灵里与主合一。这样的祈祷必有能力。如果你与耶稣一同荣耀父，父也要因成全你奉主名的祷告而荣耀耶稣。当你个人与神有清楚的关系时，你就和基督一样，现在已经荣耀父，并要在一切事上荣耀父。那么和基督一样，你会得着能力为你周围的人代求。主接着是为门徒祷告，他说他们是天父所赐给他的，他们的标记是已经领受基督的话语。他说他现在差遣他们进入世界替他做工，正像天父当初差遣他一样。他为他们求两件事，求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并且叫他们因神的道成圣，因为他已经为他们而自己分别为圣。每一位代求的信徒和主一样，要先为自己周围最亲近的人代求，父母为子女，教师为学生，牧师为教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每一个信徒都有应当关心的人。代求必须是个人的、具体的、特定的，这点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祈求的第一要事是要叫他们能领受主的话，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像主一样说我已经把你的话赐给他们，那么我们的祈求也徒劳无功。唯有先传达主的话，我们为灵魂的代求才有自由与全能。我们不单要为他们祷告，也要为他们说话。他们若已经接受主的话语，我们就要恳切为他们能脱离恶者，因真理成圣而求。如果我们周围的人跌倒了，我们都不应该袖手旁观，或论断，或放弃他们，而应当祈求说，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因真理成圣。奉主名祈求是大有功效的，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然而主做了一个更大范围的祷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主的祭司心胸阔及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代，他的祷告是凡属他的人无论在何处都能够合而为一。神要借此向世界证明他是从神来的，然后他们将长远的在他的荣耀里与他同在。到那时，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耶稣的门徒在自己周围的人当中证实了祈祷的能力之后，不能将自己局限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为普世教会及众支派祈祷，特别要为在圣灵与爱中的合一祈求，为教会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祈求，好向世界做见证。基督做了奇妙的功，以爱战胜了自私与分门别类，显明他真是天上差来的神子。每位信徒都该竭力为教会的合一祷告，不是外面组织的合一，乃是心灵与真理的合一。对祈祷的内容就谈到这里，现在我们来看祈祷的方法。耶稣说，父啊，我愿。耶稣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有儿子的名分，天父曾经赐他应许，而他已完成圣功。天父对他说过，你求我，我就赐你。他只需要提父的应许，就必得着应许。 耶稣也给我们相似的应许，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他要我们奉他的名提出心愿，信徒若住在他里面，与他活泼的联合，认定自己是无有，基督是一切，就能自由运用他大祭司的话。在回答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能说父啊，愿你成就所有的应许。真正的信心，真正的荣耀神，就是在说我愿的时候，有把握知道神的确能接纳着祈祷。乍看之下，我们不敢这样说，觉得自己既没有这份自由，也没有能力如此说。然而倘若我们完全撇弃自己的意思，就会有恩典赐下，让我们能这样说。而凡事只求主的心意，放弃己意的人，必定会得着这样的恩典。凡失丧自己的意志的，就要保守意志，完全放弃己意的，会再次得到属灵的力量，更新的意志。父啊，我愿，这是主在天上永远长存、大有功效代求的主调。唯有与他联合，我们祈祷才有功效，与他联合，祈祷就大有效力。若我们只住在他里面，生活行事都奉主名而行，每一个祈求都经得起主话语和圣灵的考验，并且汇入主代求的大能川流之中而上达天父，那么我们就有把握知道祈求必蒙应允。圣灵会亲自把父啊我愿吹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没有了自己，却发现在我们的软弱中，我们拥有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呼召我们乃是要像他一样做祭司，为人代求。我们需要明白，为将灭亡的人向神恳求并且蒙垂听，就是我们的职分，其中也有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荣耀。我们什么时候才会除尽自己的懒惰，不再以不配为假借口，完全顺服神的灵，让他将我们的心充满亮光和能力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至尊至圣的大祭司，我们是什么人，竟得你如此的邀请，分享你大能的代求？我们的主，我们的心为何如此迟钝，不能了解、相信或操练这份奇妙的特权？这原是你救赎的目的。但愿主你能够赐予我们恩典，使我们越来越能祈求不断，以他为终生的工作，在不住的祷告中将属天的祝福带给周围的人。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愿意我们不只是学习祷告，也能够多多的祷告。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